啊，韩良，今天我们谈一谈呢工厂的事情，中国工厂的事情。那么一开始呢，谈一谈这个工厂的组织形式，或者是管理形式的事情吧。那么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认识？
这个工厂的管理是，首先一点，它在中国的工厂是属于全民所有，就是说工厂不属于某一个人，不是私有，而是公有。这个管理工厂的人员呢，他只有他的责任是管好这个工厂，把生产搞好，他并不能从这个工厂的生产里面取得利润，他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他不是这个工厂的所有主。工厂，这个也得分，他的管理也得分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以后，
是
两个不同的时期。有一定的改变。当然这个公有的这件事情还是一样的。
公有什么意思？
公家所有。就
是
对，公家就是 public， 或者是也叫全民所有。
是
啊，这个可以再讲一点，它跟人民公社的这个所有制 ownership 不一样。人民公社的土地是属于这个耕种这个土地的这个集体所有。
是，
所以这个
那叫集体所有制，
那个叫集体所有制。然后属于不属于就是负责生产的这个集体所有，它就叫全民所有制。
是，
或这样但是在农业上面也有全民所有制的组织形式，这个就是农场，国营农场。
是，对。
所以人民公社呢是翻身农民，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组织的形式越来越大，这个所有制也一步一步升高，就是属于更多数的人所有。
对，
但是农场呢是主要的来讲是国家派大批的工人和志愿人员到边疆或者是到没有开垦的地方去开垦土地。这个这种地方就叫做国营农场。
那个地就不属于这些个工作人员。
对，那个地就属于国家。
是，
这些人呢他们劳动的报酬是工资而不是工分。也就是说不管生产好生产坏，他们的工资都是一定的。
那跟工厂差不
多，就跟工厂的是一样，是属于工资制，不是工分制。
是
这样呢。如果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的工资不一定随着生产提高，但是他的工资随着全国的这个普遍的工资的提高而提高。
对，
并不随着每一年产量高低来摆动。
可是在人民公社里面的话，那么工资每年就上下
不一样。对，
跟着生产变动。
对，
是。
那当然因为国营农场呢是国家办的企业，它机械化的程度比较高。而且是很大规模的生产垦荒。所以它的产量一般比较高。如果按照这个生活水平按照收入来算的话，在国营农场的收入一般的来讲比人民公社是要多的。就是它跟工人的更相近。
那像这样说起来的话嘛，那么是不是一般说来工人的这工资制，在工资制之下做事情的人的收入比这个在农场在人民公社做事情的人收入大一点？
要高一点。这个但是也不一定，像搞得很好的像大寨那样的地方，那么他们的收入就很多了。那比较穷一点的地方，生产发展的不太好的地方，那就低，也有低很多的。但是城市里呢，就是因为它是大机器生产，
是
这个生产量很高，
嗯，
它工人也有技术，
嗯，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决定它的工资比较高，
嗯，
当然这个并不符合最远大的理想，
是
就是说一切平等，
对，
但是现在还必须保存这些残余，
嗯嗯，
他们就管这个叫资产阶级法权残余，
啊哈啊哈，嗯，
就是这种不平等的现象，
是这个还是这个以前的这种现象，就是在城市里面的生活水平比在乡村
本来就
高得多得多，是不是？
对，
现在就慢慢要把它看齐，是不是？呀，对对对。那么工厂现在就是说是不计工分，就是每一个月有一定的工资。
对，有一定的工资。工厂里面是有，过去是有厂长，有一个党的委员会，有总工程师，工厂一级下面就是有车间，车间我可以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吧，比如两个工厂，一个是机器生产机器的工厂，生产我去过的有一个是生产印刷机的工厂，它这个工厂呢就分成一车间、二车间，一直到八车间，分成这个按数字分。每一个车间呢负责生产一种形式的零件。到八车间呢是组装车间。这样按照一定的，就是按照一定的规格，不同的产品、不同的部件，分成不同的车间，这样来生产。然后车间下面有工段，
工段、啊，
就是说，再分工细致一点，有工段，工段下面又有小组，是这样来分。当然，每一级都有负责的人，
是，
这是一方面，到了另外一种工厂，比如说木材厂，我还在木材厂里面工作过。木材厂呢，它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产品。我那个工厂凡是和木材有关系的，甚至像这个叫塑料贴面，就是 Formica， 叫塑料贴面，像这样的东西也属于木材厂生产。所以那么我们就有塑料贴面车间，有这个家具车间，有一个车间是用锯末生产酵母的，这个是也是一种副产品，对，这个又算一个
车间，
对，反正是不同的产品就算一个算一个单独的车间，然后当然车间里面又分不同的小组或者是工段，一般来讲这个流水作业懂不懂？就是
不太懂。
流水作业就是这个分工的形式是不是做什么东西，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把它做出来，一个人做一部分 pass on， 交给下一个人，这叫流水作业。
好
对，所以比如说我在的一个六车间是生产胶合板的，就是 plywood，
是
第一道工序，他们就分工序或者是工段。第一道工序呢，就是把这个差不多一米半那么长的那个很粗的木头，就是 log， 原木，叫原来的木头，
是
原木，把它蒸了，到地下室里面蒸汽蒸了以后，有一个切削的车床，这个 blade 这个刀，切削的这个刀和木头是一样长，木头架在刀前面一旋转，就把这个木头剥成很薄的一层，像纸一样的，有
木片
对，而且是连续不断的，因为这个木头在那转，剥成了以后又有铡刀把这个坏的有坎儿的有坑的这个地方铡掉，然后还要烘干，这就三道工序，
是
再往烘干了以后切成不同的规格尺寸，然后呢就到浸胶，就是浸是这个 soak 的意思，
是
把这个木头从浸胶机里面滚，也有两个滚胶滚儿，滚子就是 roller，
是
从这里面滚过去涂上胶，然后又摆在一个平台上面， 做多少层的板子就摆多少层，
啊，
然后送到热压机里面，
啊，
热压机就是 hydraulic press，
啊，
然后送到这里面压出来，有那它的边是毛的，
嗯，
所以毛边就是不整齐，
不整齐，
有好多板子，
是啊，
出来，又到下一道工序，又把它
切
成这个标准的规格，然后就有编号有登记就可以出厂，所以这个就是分了这么几个工段，也可以叫工序。
那么这个分成这个几个工段，就是每到某一段的时候，就是某一个车间做，然后送到第二个，送到第三个，一直到出厂，是不是？
不是一个车间，
哦，一个车
一个比如说一个车间，这个车间是生产胶合板的，
啊，
plywood workshop，
啊，
然后这个车间从大木头从车间的一头进来，
啊，
胶合板从车间的另一头出去，
啊，
这个中间分了不同的
工
段和工序，
啊，
哎，别的车间就跟胶合板没有关系了，别的车间就生产别的。
换句话说的话，每一个车间是一个独立的单位，生产某一样东西，
对，
然后在车间下面分很多工段，
对，
然后从一开始原料进来是一头，从那头之后就是出产品出来。
我忽然想起这个流水作业跟这里讲的 assembly line 有点一样，
是，
对，
是
一个人做一点一直到他完成，
是，可是 assembly line 的话
主要是组装的时候，
是组装的那一段，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个各厂啊出各小厂出不同的零件，然后把它一个这个好像是组装厂来把它摆在一块儿，是这样。那么这每一个车间都有一个负责人，
对，
这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儿，
过去是车间有车间主任，
啊哈，
这个也还有车间的党支部，到了小组里面有小组长，
啊
哈，当然反正每一个生产的小机体都是有人负责，这样可以对，过去还有产品检验员，专门就是监督质量的，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有的工人提出意见，认为有的产品检验的人就是很态度很不好，而且所以有一些
态度很不好是什么意思，
那个，
是说是这个
比如说
挑剔的太厉害，还是不小心呢，还是怎么着，都有这问题的，
或者是挑剔的，或者是有一些很官僚的，比如说要做一个什么修改，必须经过无数的 red tape， 就
是
官僚机构，
是
这个才能修改，就限制了工人的积极性，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工厂的管理工人们提了一些意见，当时工厂里面有一些地方很保守的，比如说有外国进口的机器，这个他就很怕工人乱动，所谓乱动，有的工人有一个好的办法，说比如说怎么样改一下可以增加产量，可以或者是改进安全设备，可是这个总工程师就认为工人什么都不懂，怕工人给冻坏了，所以要做一点小的改革就得经过车间批准、厂里批准等等很多层的手续，不相信工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和能力，所以限制了工人的积极性，而且有一些工程师很迷信外国的设备，他们觉得外国人做成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能改那外国人早就改了，对，他们很迷信外国，认为外国很先进，就说就你能想到的怎么可能外国人过去没想到呢，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
忘了时间的因素啊，
对，所以很迷信外国，就不相信中国工人的创造力，所以不让动，这个工人就很有意见，
是，
就所以像这些方面在文化革命中都受到了工人的批评，
你说这外国的机器还有一个很我常常想不通的事情，就是说是 有很多以前的这些个外国的机器都是以前还是国民党在那时候的老机器，是不是？那么这么些年了，这用了20多年了，那总是有问题啊，是不是？那么这些个如果不让工人修理，不让工人改进的话，这东西再用几年就坏了，坏了怎么办？
对，
是吧？
当然，老的机器，就是完全过时了的东西，他倒也不在乎。
嗯、
就是有一些新进口的东西，
啊哈，
新进口的东西，他就觉得新、
嗯、
外国的新玩意儿，
嗯，
一定是很先进。
嗯，
所以说，要是你能想到，外国人早想到了，是这样。当然，比如说20年、30年前老掉牙的车床呢。
嗯
他们当然不在乎了，
嗯，
啊，现在也有很多换成了新机器，
嗯，
像那些老车床，但是中国是不能把那些东西丢掉的，
嗯，
现在每一点能用的东西都要用，
是，
所以有的很先进的大工厂换了新设备，那些老一点的机器呢，就留给小的工厂，或者是留给有些人民公社或者是地方，
嗯嗯，
他们白手起家，
嗯，
自己办工厂，
嗯，
这个时候呢，有些工厂。就是大工厂淘汰下来的比较旧一点的机器，
嗯，
给了这些地方呢，照样用得很好。
是，
所以是这样做。
嗯，
说不让改的那个，主要还是新一点的东西。
嗯，
有一个例子是中国向日本买了一个全套的维尼轮厂，
嗯，
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是 some kind of 就是人工合成的 fabric，
嗯，是
那种
是
啊，
人造
买了人造纤维厂，
嗯。
后来买了这么一整套，是前2-3年买来的，就是日本人把整套设备卖给中国，派人来给中国装成这么一个厂，组装好又回去，中国开始生产，产量也很高。这个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工人就提出来，这儿可以改，那儿可以改，说肯定有更好的主意，更好的办法。可是这个时候有些人在文化革命中他还是很保守，就说这是最新的设备，你要能想到，日本人早就想到了，而且还说，有些东西要是改的话呀，不可能把它搞得很像样，就是有一点，有的工人提出的改进的办法，就等于在这个机器旁边加一些弹弹罐罐，或者是挂上一个什么东西，就和这个先进的很崭新的这个机器呢就配不上套，虽然能起作用呢，可是就好像
不好看，
很土，哎，所以这个有些人也就说要破坏美观，就不让他们动。这个时候，但是有的领导呢认为应该尊重工人的意见，所以就在全场，有好多激烈的争论和讨论，最后呢决定就是不应该迷信这些东西。因为人总是在不断的前进，为什么他们没想到，我们就一定想不到呢？
是，
所以呢，而且，这个，我们的改进也不非得求是一下子生产出来极美观、极先进的什么全套的东西。
是，
我们在某一点上能改、能起作用，就是好事情。
嗯，
所以最后统一了这种看法，就是统一思想，然后就决定改。这样工人组织了技术革新小组，和技术人员和干部一起商量，就做了好几十项技术革新，做了改革。这个机器可能也是挂上了一些弹弹罐罐，但是真起了作用，产量，我是从报纸上看产量是翻了一番，所以还是。
不是小事情，
对，不是闹着玩的，
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还是很起了一些作用。当然，
其实这也很奇怪，以前这些人说是好像说是你要就挂上弹弹罐罐的话，好像是破了美观了，什么等等，这个也是好像说是思想方向不太对的问题，是吧？你主要的是生产的问题。不是好看的问题，
对，他也不完全，他觉得不像样子，好像这个现代化的工厂就应该一切都现代化，
是，
你加上一些土玩意儿很不相称，他觉得，他想要一个很 perfect 的 picture，
是，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不相称的，确实这很有意思。
不过工人的想法一般都很实际，
是，呀，这个很有意思。你说这工人啊，工人他们这个， 进工厂的时候，是不是都已经受过训练了？还是有些人是什么都不懂，进去当学徒啊，还是怎么着？
对，
这工人都是从哪儿来的？
工人，我想有这么几种来源，一种就是过去的老工人，
嗯哼，
这种人数量是比较少的，
嗯哼，
因为中国过去的工业很不发展，
是，
可能最多的工人人数最多的是上海，老工人最多的是上海，
嗯哼，
所以现在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很年轻的，你要是到工厂里面看，就是有三十几岁的工人就都叫老师傅、老工人，很多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
嗯
啊，所以除了过去的老工人以外，就是一解放刚一解放的时候，大力发展工业。
嗯
从青年学生里，还有从农民里面招了许多的工人。
哦，
比如城里面办工厂或者县里面办工厂，就是有一批农民，就是当了工人。
嗯哼。
再有呢，就是
那奇怪，你说有一批农民当了工人，那些个农民他自己就没分到土地了？
不，有这样的，比如说他分到土地，他家里分到了土地，那但是家里不一定是一个人，
哦、
对不对、
哦？
所以他们家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比如说要办工厂，国家需要人，他去报名，到了工厂，这样子。
他还是有他自己的地，
家里面有
地，
对，这样他到了外面他就挣工资了，
啊，
他家里面种地，
啊，
入社了呢，他家里还入社，
嗯，
是这样。
那这样一说的话，像这样的家庭不是有两种收入了？
对，这样的家庭就比较就是富裕了。问题是分粮食的时候，他的口粮就没有了，对不对？
哦，
对，
对，
也不能说收入很多。
啊哈。
不过呢，他在外面挣钱，对农村来说总是有一定的帮助。
嗯。
因为农村是分粮食、分用品，但是花钱一般都是比较紧。
是是是。
所以，那么像这种有工人在外面做工的家庭，这个生活就花钱的方面就比较方便。
啊哈。
是这样。
换句话说，像那样的情形的话，这个政府并没有限制说是农民一定得做农民，不能当工人，工人也不能够当农民。
对，没有这样的限制，没有这
种限制。
好，
那很好。
当然现在的主要的考虑呢是就是不提倡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嗯哼。
就是还是因为就是城市里面的工业发展的水平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所以他是希望按照计划发展成了工厂，新招一批工人，发展成了又新招一批工人。
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哎，对，不啊，但是不希望这个，就是因为，当然我想各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像大批农村的人流入城市，变成无产者，然后在城市里面实际上也很苦，像把城市弄得拥挤不堪。
是。
所以中国现在可能还是要避免这个问题。
哎，这个好，因为什么？你看像西方这种国家，比方拿美国说吧，这个田里好像没什么人了，
对，
是不是？这个城里头弄这个一塌糊涂，是不是？你然后现在大家才开始说是谈呢，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个城里的人再疏散回去，是不是？这就麻烦了，是不是？你一开始的时候想得远一点的话，很多问题可以避免。
对，我想中国人的这个哲学是就是就地改变当地的环境。这个有一个，这个跟工厂关系不大，可是我想谈一谈也有意思。就是中国很多农村山区，特别是山区，自然条件是很差的。所以如果要是在过去的情况下，那很多人就要逃出这些地方，到另外的地方去谋生，或者是破产，没有办法流入城市。但是现在中国所提倡的说，我们中国有这么一大片土地，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们是离开那些不好的地方都到好的地方去呢，还是每一个地方就是人自己在自己那里把自己这块不好的地方变成天堂？是这么一种就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
是
不是？所以现在就比如说有一个地方这有一个人民公社，就是叫做西沟，也是在山西。它那个地方比大寨的条件还要坏。就是大寨至少是有土，土容易被冲走，可是冲了以后还是土，冲了以后还是土。可是这个西沟全是石头。 满山都是石头，很少有土。这个时候那山里面很穷很穷，种的都是山坡地，产量也很低。但是刚一解放的时候，农民都很高兴，听共产党讲以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机械化。可是呢，很多人很丧气，说这么高的山这么陡，说是什么地无三里平，出门就爬坡呀，等等。
是。
所以他就是，这个很丧气，说是以后要搞机械化，这个拖拉机怎么能爬山呢？说我们离开这个穷山沟，要到平地上面去。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贫农的领导叫做李顺达。他是过去给地主做长工的。这个时候当然这些人翻了身，就做了人民代表。他们就到北京去开会。这个时候毛主席接见农民代表的时候，就跟他谈话。因为他在
什么时候的事？
这个是49年还是50年
的时候
跟他谈话。他毛主席好像看透了他们那里边人的心思，或者是他跟毛主席讲了这个问题，说他们那儿的人都不愿意在那里待着，想到平原上去干社会主义去，搞机械化去。
是。
所以毛主席就说，这个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区很多。
是。
所以说我们不改变山区的话，那么都到平原上去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希望这个李顺达呢，带着那里的农民做出一个榜样。就是用自己的双手把这个山区改变。希望他们种出的南瓜有这么大。就拿手比划。所以这个李顺达